嗨，大家好，我是王文华。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谈到了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或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培养的一些新的职场能力。前两集我谈到的是情感力，今天第三集我进入了第二种能力，叫做创意力。长久以来我们觉得创意啦、艺术啦是人类的专利，机器或是电脑大概无从发挥，不过这一点呢也慢慢在改观了。去年九月我看到一个新闻吓了我一大跳，他说在意大利的披萨这个城市啊，有一个瑞士公司设计的一个机器人叫 Yumi， 他成功的指挥了一个管弦乐团。你没听错啊，一个跟大师一样有两只手手上也拿着指挥棒的机器人成功的指挥了管弦乐团，完成了一场动人的演奏。我心里想，我的天哪，机器人连管弦乐团都能指挥了，其他艺术的领域看来他们也要大举入侵了。不过幸运的是，其实在艺术或是创意这一方面人类还是有很多的优势，只要我们保持警觉，现在就开始刻意的培养一些新的能力，我们人类依然不会被取代。好，关于创意能力我分成两大类，也分两集来讲吧。今天首先讲的这种能力我定为不只要打破框架还要制定新规则，不只要打破框架还要制定新规则。我也找出了三个案例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它真的是打破框架，这不是抽象的意义，它是真的实体的意义。这是一家日本的幼稚园，在东京附近就立川市的幼稚园，它的名字叫做富士幼稚园。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幼稚园跟传统的幼稚园不太一样。我们想想看，传统的幼稚园可能在一个大楼里面，可能甚至在地下室，可能空间非常狭窄，甚至暗不见天日。可是这个幼稚园呢，它在硬体上打破了框架，它是把整个幼稚园设计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有点像大家看过的那种美式足球的球场一样。它当然没有美式足球场那么大了，不过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巨大的椭圆形。那椭圆形的中间呢是一大片草地，有点像是一个迷你棒球场。那这个校舍呢就是围绕在中间这片草地的椭圆形的四周，那这个校舍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操场。嘿，你没听错哈，它屋顶就是一个操场，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在这个屋顶操场上无限制的奔跑。所以大家可以想在屋顶一个阳光普照的时候啊，小朋友在阳光下奔跑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所以它在室外的设计就非常非常的独特，那它在室内的设计同样也打破框架。比如说呢，它让老树就长在教室里面，那当然教室的屋顶没那么高啊，树确实非常高的，那没关系，它就让这个老树穿过屋顶能够延伸到户外去，让小朋友在室内的时候也可以摸到老树，也可以看到老树穿过屋顶所透出来的天光。那讲到天光呢，这个富士幼稚园每一个教室都有天窗，让小朋友不管在哪个教室上课呢都可以看到外面的太阳或是外面的下雨。然后他也用落地窗来取代水泥墙，所以说你坐在教室里面，你看外面，也就是看我刚才讲过中间那个迷你棒球场，你是可以一望无际看到外面的碧草如茵。那同样你看到隔壁的教室呢也不会有墙的阻隔，你也看到隔壁的教室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教室教室之间也是用透明的玻璃来隔间的。所以不管是在室外或在室内，这个富士幼稚园它是彻底的打破框架。好，但是打破框架其实只是创意能力的一半而已，那另外一半就是真正有创意的人，真正不会被机器取代的人，他在打破之余呢，他能够制定新的规则，而且是规则是符合大众需求的，所以大众愿意去遵循这个新规则。所以这家幼稚园呢，他创办的新规则就是在带小孩的思维上，他不会像一般的幼稚园或一般的家长想要过度的保护小孩，他就让这些小朋友当然在安全的限制之下呢，自由自在的在屋顶的操场奔跑，自由自在的 在中间的迷你球场上奔跑啊，甚至跌倒也没有关系，只要不要造成严重的伤害。其实让小朋友跌倒也是一种学习。同时呢，从我刚才谈到这个，他让老树长在室内，穿过屋顶，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些老师也是很强调让小朋友尽量的接触大自然呢。所以这个复式幼稚园不只是在软体跟硬体上都打破了框架，然后创造了新的带小朋友的规则，这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好，那第二个案例呢，是一个冰淇淋的品牌叫 Ben & Jerry's。 好，这个去过美国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这个品牌。 Ben & Jerry's 正如其名啊，是两个朋友所创办的，一个就叫 Ben， 一个叫 Jerry 啊，他们在当年想要做冰淇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要做一个实体的冰淇淋店啊，所以他就像很多想要开店的朋友一样，他就开始找啊，我们要在哪里做冰淇淋呢？因为他们俩是在纽约认识的，所以他们本来锁定啊纽约州的一个小镇来开第一家冰淇淋店啊。只不过他到这个小镇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呦糟了，当地已经有一家冰淇淋店了。啊，他们就想说，人家做的那么好，我现在跑到这个地方，哎，恐怕竞争不过别人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了。只不过呢，他们找了很多别的城市，几乎每一家都有冰淇淋店。那这下伤脑筋了，那他们要开在哪里呢？找着找着找着，最后 Ben & Jerry 决定在美国这个佛蒙特州啊 ，Vermont， 一个叫 Burlington 的地方开他们的第一家店。好，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Vermont 这个州已经是在美国最北边的州了，它是临近加拿大的。那至于这个 Burlington 柏林顿这个城市呢，它已经接近加拿大边界了。好，过了边界就几乎到加拿大的蒙特楼 Montreal。 好，我为什么要强调它在北边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啊，在美国的北边，加拿大南边，它是非常非常冷的。那这个 Burlington 就是他们想要开店的这个城市，它的一年的平均温度啊是摄氏 7.8 度，它整年有七个月天气都很冷。好，那以二月来说，好，它二月的平均高温只有摄氏 0.5 度，好，那低温可以到摄氏的负10度啊。所以大家大概突然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冰淇淋店吧，因为在这么冷的地方卖冰淇淋是很困难的。可是当时 Ben & Jerry 这对创业伙伴呢，就打破了框架。好，他们觉得在冷天还是会有人吃冰淇淋，只要你有好的产品，只要你有适当的促销，所以他们就真的把冰淇淋店开在了这里。啊，当然了，他们得设计一些方法让顾客上门了，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行销活动，就是当气温低于摄氏零度，啊，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呢，每降一度，客户就可以得到一分钱的优惠。好，因为一分钱听起来没有什么了哈，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冬天常常会有负20多度的这种低温啊，所以呢，特别是当时这个冰淇淋哈，一杯才5毛2分，所以是很便宜的。你每降一度就可以得到一分钱的优惠的话，气温低的时候买一杯冰淇淋就变得非常便宜，也形成了客户愿意来尝试这个新品牌很大的诱因。好，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它打破了框架，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卖冰淇淋的地方卖冰淇淋，但它不只是打破框架而已，它创造了新的规则，它设计了这一套气温越低冰淇淋越便宜的促销机制，吸引顾客上门。好，这是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那最后我想讲的案例是很著名的一个群众募资，或是叫做众筹，众人来筹款的众筹的平台，叫做 Kickstarter。 好，Kickstarter 这个群众募资平台的创办人其实是一个华人，好，那他叫做 Perry Chan。 好，那这个 Perry 呢，他是美籍的华人，他在纽约长大，他在美国的南方纽奥良念大学，他大学学的是商业。好，不过呢，他其实真正的热情是音乐，但他也知道音乐短时间内不能当饭吃，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了纽约。 本来想找音乐方面的工作，不顺利之后呢，他就去当证券的交易员，好，做了两年证券交易员，赚了一些钱呢，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对音乐情有独钟，所以他又跑回了南方的纽奥良做音乐。那做音乐的人都想要办音乐会了，但是办音乐会是风险蛮大的一件事情，万一你花了很多钱租了这个场地，花了很多钱做了这个宣传，如果票房不好的话，你就血本无归了。这个时候呢， Perry 想到打破框架，他想说传统的音乐会都是制作人先付钱，然后观众的钱透过门票的方式再进来，他想说为什么我不能让观众先付钱呢？好，他想如果在观众在表演之前就能够预付所有门票的费用，那他就可以拿这笔钱来周转所有的开销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他成立了一个平台，让一般的你我他来支持开音乐会的梦想。哎哎，倒还真的成功了，真的有人看了他所写的文案，觉得非常的吸引人，愿意拿出一点点钱来预先买这个门票。那这也成为后来Kickstarter 以及整个群众募资或说叫众筹这样的运动的开始。同样的 Perry Chen 跟富士幼稚园跟 Ben & Jerry 卖冰淇淋一样，他打破了规则。好，这个规则就是说啊，一定要让观众后买票，他打破了规则，但是他制定了新的方法，就制定新的方法就是说他有办法能够在网络上把自己想要举办的音乐会说得非常动人，以至于让很多的听众愿意先掏腰包来支持他开这个音乐会，于是他就成功了，也造成了后来非常盛行的群众募资运动啊。好，今天这三个例子都是很重要的创意力的表现啊，他们都不只打破框架，还制定了新的规则，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是在这个电脑越来越厉害的时代，我们人类可以加强的能力。好，时间很长了，别让大家太累，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礼拜我们会来继续谈谈新的职场能力的第二类，创意力的第二种方法。谢了，拜拜。